暗黑，啊，这就不了解这个，他在自己甘愿到这个不好的地方去，啊，这就等于有一些众生就不接受慈母的救度，啊，他在水里面，在火里面觉得很好，习惯了，哎，你说习惯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哎。前几个月度我看一个，一个什么在牢狱里面待了几十年的人，啊，叫老年囚犯。由于可能这个牢房里面关不了那么多人，就想把这批人给他这个提前释放，啊，提前释放，竟然会有一些老人不想出去，他觉得我在这些待得很好，啊。你让他最后让他出去，他哭哭啼啼，非不出去，我就在牢房里面好，啊！你说还真的就是，死心塌地不愿出去，给你自由他不要，我牢房里面很好，啊！所以你看这个众生这种自甘退失的人，种种现象还真是有，那你说我们多少众生也不是自甘退失吗？啊？多年说："哎呀，这个世界很苦，什么？"他感觉不到苦，啊，说有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一个阿弥陀佛，那地方很好，他很怀疑，啊，即便是有某些相信有存在的，他也觉得，哎呀，那个地方我去不了。他这个种种的情况，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不接受弥陀的彻底救度者。如果你不接受，也就是说你不具足信愿。那就实在是难救我，你不具足信愿就救不了，就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这么的艰难。你只要接受救度，你就能得到救度。你不愿意接受，也真的是佛也没有办法。啊，那么你如果能接受救度，乃至于纵然你造着忤逆的重罪，杀父杀母。啊，破和合身出世佛身血，啊，这样的啊一个恶业，啊，你还有造作身口意的上品的恶业，还有诽谤三宝的恶业，还有讲大妄语的恶业，还有为了名闻利养讲相似法的恶业，还有种种的杀人放火什么什么都造作的恶业，这就关键讲下品下生下品众生的情况。好，那这种众生肯定按他的自身的业力就要下阿鼻地狱，那不是一般地狱了，地狱当中最底层的无间地狱，五种无间地狱。好，而且临命终时这个阿鼻地狱的这种地狱之相就现前了，地狱猛火，以猛火的形式，以火狗、火蛇、火鹰的形式。火灵的形式就出现，好，那么这个按他的业力必定要下地狱的人，就在这样临命终时关键的时刻，如果能遇到尽忠的善知识，啊，告诉他，这时候他肯定地狱相现前，他很恐惧。这个善知识告诉你，在这个时候唯有阿弥陀佛能救你，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啊。你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就能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教他念佛。如果你的意念念不起来，你就口称佛号。啊，那么这个罪人就在这样临命终时被这个地狱的猛火的苦所逼恼，他无路可走，哎，忽然抓到一个救生圈，唯有这个才有一线的希望，所以才就一念改悔。只要一念转过来，他忏悔，他想改，他愿意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愿意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这种心就是具足信愿了。好，他只要具足这样的信愿，忏悔心念佛求生净土，他就称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马上就会一个神奇的转变。就是地狱猛火没有了，这个火就变成了清凉风了啊！清凉风里面吹的朵朵莲花了， 莲花上有化佛菩萨的形象呢，这些化佛化佛菩萨垂手接引他，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就变地狱相为净土，而随这个金莲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说这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吗？啊，如果能以这样的观行庄严啊，观行庄严就是用啊这种观行，实际上还是在信愿称名上，用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就能灭八世以及生死重罪，这是过去世所造的孽啊。那么当下就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得到救度。啊，那么这个观经下品下乘经文，下品下乘章，对我们建立净土的信心是非常巨大的作用。我们常常说自己孽障很重，大概无广深不了。你只要看到这段经文，你就会马上放松释然。为什么？我虽然孽障重，还不至于到造忤逆的程度，杀父杀母还不至于造这么重哦。那就是造这样的重罪的人，他忏悔念佛都能往生，我还没有到这个份上，我怎么就不能往生呢？这对于我们建立净土的信心，是把它推到极致，来展示这个正信正愿的根本的。啊，也就表明阿弥陀佛的这种威力是巨大无比，这个一切法门啊都不能救的这种阿鼻地狱根性的众生，那么十声念佛就能救度他。所以念佛功德确实不可思议哦，啊！所以这个《法华经》说：“若人散乱心，入一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我们建立寺院，啊，树立佛像，啊，现在我们东林寺也在对佛像进行装金了，贴金，啊。我们听说，听课堂说，我们四众弟子都很踊跃，都纷纷令人，啊，说明大家很有智慧，啊，摩诃迦叶就由于贴金，感得九十一劫，啊，身有金色，光金色的光使一切旁边的光都显现不出来，好像是影光，把人家的光吞过来，实际上就是他的光很自省，啊，旁边显示不出来。啊，引光真者，他就由于贴金的功德。啊，这个道地天王也就由于啊这个见佛像贴金啊，也带领三十二个人来贴金，感得到道地天做啊天王的这样的果报。啊，那么尤其一些女居士注意，你要身相庄严，你去贴金啊，是一个很好的善因啊。好，那我们庄严的佛像让众生感动，他哪怕用散乱心，就是不具足信愿的心，他能够称经南无阿弥陀佛，最终都能够以这个散乱念佛的功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里讲最终就是可能今世啊没有，如果今世能够发愿，就今生。如果啊，今生达到不了，那就是当生，未来世你发出信愿，就未来世往生。啊，哎，那这念这三个名号，念佛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好，这里就用一个公案，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看过去很苦恼。他要求出家，求出家正好那一天佛陀不在，那就找到舍利弗。舍利弗，求出家的都要谈善根喽，啊，有没有出家的善根？所以舍利弗就入定观察，啊，观察他这个老人八万劫以来都没有善根。 就不收留他啊，说你这个还是不要出家吧。啊，这个老人舅舅舍利弗不同意，他就找大木接连。大木接连一观察他，哎，没有善根。他找了500个阿罗汉求出家，500个阿罗汉都不答应，啊，都拒绝他。所以这个老人显得很悲伤，就哭哭啼啼在路边哭，啊，正好碰到佛陀回来，就问你是啊为什么这么伤心的啼哭？啊，这个老人说我想啊求出家啊，但是大家都不收留我，说我没有善根，所以我为自己感到哀伤。那个啊，佛就告诉我说：“你不比啊，忧恼啊，你就啊，这个佛就收留他出家了。佛收留他出家以后，果然啊，这个老人精进用功，很快证到阿罗汉果。哎，这样一来，很多舍利弗这些弟子们就很奇怪，哎，他都叙事都没善根，怎么？”出家很快证阿罗汉果，所以就去啊请教佛陀。佛陀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老人的叙事的因缘，因为阿罗汉只能观察8万大劫以内的宿命，但是8万大劫以外的这些阿罗汉不知道，但恰恰这个老人就是在8万大劫以前曾经有一世做樵夫砍柴的，有天在山里砍柴碰的是老虎，这个老虎就追到他要吃他，就说他很害怕赶紧跑得腿发软，看到一棵树他就赶紧往树上爬啊，爬到树上，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啊，恐惧之余，他就念了句失身啊，失身就南无佛啊，就念了句南无佛，就是这么一个善根啊，有这个念南无被这个老虎逼的啊，赶上树来念这南无佛三个字，这个善根就感得释迦牟尼佛这个四现八相成道，他在释迦佛座下啊。做弟子得阿罗汉果啊，那么用这个公案表明，你说这个老人就是散乱心成南无佛能得阿罗汉果，那么对净土法门来说，那个5逆10恶的罪人，他临命终时要下地狱的痛苦所逼恼，蒙善知识给他的一种开导，他用非常猛烈的心、突围的心、恳切的心来立身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难道就不会感得阿弥陀佛的愿力在他身上彰显吗？啊，这就是不可思议，这就是感应道交的一个公案的暂时啊，有人常常用通途的教法来质疑啊，通途的教理告诉我们因果的法则啊，临命终时哪个业力最重就迁到哪一道里面去，这是通途教法告诉我们啊，重业先迁嘛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一辈子造恶业，临命终时念十声乃至一生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把他要下地狱的恶业都转化了，那么这些因果的法则难道就不起作用吗？好像就不起作用了。那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实际上你要了解造5逆10恶的心是什么心，是虚妄的心，造作的虚妄的念，好像他造的时间很长，好像看过去很强大，但是殊不知你实时念佛的心是什么心，是你的真诚心，而且你念的名号是自己实相的功德的名号， 这两者的感应道交，虽然是十生乃至一生，都能超过你一辈子造作五逆十恶的虚幻的恶业。所以你看，恶业的轻重是看你的心是什么心，你的缘是什么缘，你当时的心是有间断的心还是决定心，是在这个。所以谭鸾大师在《往生论》做对这个加以的很详细的讨论，最后结论就是啊，实际上论轻重，你这个临终十生乃至自成念佛的十生乃至一生为重，反而一辈子造作的五逆十恶的虚妄的恶业为轻啊，重业先迁也符合这个法则，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好，请看下面。问：我闻弥陀愿力遍一切处，今观此说，但能救彼将入地狱及未命中之人，其已入者是不能救。如不能救，则知弥陀及诸佛愿力有不变之处耶？答：子岂不闻诸法属身，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成体。若知诸法尚不离于众生之心，岂离弥陀本体而有愿力，有不变处耶？问：若尔，如何地狱之人常劫受苦，未闻有能救护者？答：子又当观今之世禅徒世之内，俱生而杀，日夜不休，未闻有能止其杀者。杀因既不能止，欲报亦无能救。然则杀在彼，而报在我，但因果难逃耳。岂弥陀愿力不变，而地狱无救护者耶？好，先看这一个。好，这里施设的几个问答，来对弥陀的这种悲怨的威神力量加以更深入的讨论。有人问啊，我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啊大悲愿力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九法界众生啊生存的时空态都有弥陀的愿力啊，遍一切处啊，上至等觉菩萨的时空，下至阿鼻地狱的这种时空态都有弥陀的愿力，这就变一些处啊。但是现在这个观你上面所说的引用观经的经文来述说的，好像是弥陀的愿力只能救那些将入地狱的罪人啊，或者啊以及他命中还没有结束未命中之人而能够救，但是对那些已经堕落到地狱里面的众生，看你的说法，好像弥陀的愿力啊不能去拯救，救都不了。如果弥陀阿弥陀佛对已经入地狱的众生拯救不了，那就说明阿弥陀佛及诸佛的这种愿力还有不变之处耶？啊，是不是还有变不到的地方啊？地狱众生你不能救，说明你的弥陀愿力还是没有变到那里去哦啊。问这个问题，好，这是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啊。这里首先从大乘佛法的啊一般性的原理来加以 啊理论的根据啊。所以回答啊，回答是什么呢？直就是尊称对方，你岂不闻主法属身唯心所现啊。这一段经，这几句经文是出在首楞严经啊。首楞严经讲我们一切修行人有两个迷惑啊，就是第一不能了知啊，我们的现前的用的心是那种虚妄的缘引心，把这个虚妄的缘引的心意识作为自信，认则为止，无量劫以来就是轮转不休啊，这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那么不了解无始以来涅槃菩提妙明真性就在我们生灭的这样的心性和现象界当中，当天有极灭的，就是首楞严的啊大定的这种觉性，妙瞻总持不动尊嘛，我们每天念的就是当下就在生灭法当中就具足不生灭的佛性啊。所以这由于这两种情况我们不了解啊，所以就要七住真心十凡显见，让我们在生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认证不生不灭的那种真如自性啊。那同时来全息这个在现象界一些主法，无论是色法心法，它所产生是从哪里来的啊？它是唯心所现的，是我们的心性变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心性里面变现，就它的最本源的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之海。这些世界微尘，这个地球啊、太阳系、银河系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身体啊，都是由我们的这样的真如自性来成就它的体性的啊。我们讲我们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来自什么？在妙明真性一念无明妄动，就由一念妄动生三系，它的念相转向现象啊，就由这个转成了心意识啊。那么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形成了这种我们外面的世界，我们的微尘数的刹土啊，所以这些都是由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真理。但是我们对这个常常不了解，现在天文学也在逐步的探讨这个宇宙来源，可能在逐步的贴近我们佛法所讲的真理了。我们的外部世界，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这些是怎么来的啊？现在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一个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它所展示的是很有意思的啊。它是说在这个公元前一，就是现100亿到150亿的那个之前，整个的这个地球什么空间是没有的，说这个世界的产生是产生一个原子点，就是密度非常强的那个质点啊，这个质点非常小，小到什么地方呢？就是10^-33次方，就是0.000有33个零的一的毫米，这原子点是这么小，就相当于我们一根头发啊，相当于我们头发的，就是我们的一根头发这么细的头发，能够有100万亿亿个这样的质点的这样的面积，就是非常小非常小。哎，但是这个质点它爆炸，爆炸之后它就好像吹气球一样的啊，就显现了时间，显现了空间，显现了银河系，显现这些东西是 就是顿然显现的。也就是说，这个原子点，这个地球什么，是从哪来的？实际上是无中生有的，是从空里面产出来的。如果我们是用佛法角度来说，这个原子点是从哪来的？就是从空能里面产生出来的，一念无明现出的它的转向、它的现象啊、它的念相，这个念相，然后它一转，很快顿然出现。所以为什么叫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呢？而且这样的一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它就是从我们的由我们这个心性来构成它的体性的。离开这样的心，是没有这个地球的，是没有太阳系的。所以为什么大行其心论也说，整个的山河大地，这些都是建立在众生的妄念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妄念，就没有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理啊，就是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们众生的妄想的念头上的，离开念头就没有世界。觉后空空无大千，梦中明明有六趣，这些是真正的智慧。但是我们凡夫众生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不了解，这是我们认知上的一个盲点，就好像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一样。所以佛是一切种子者，佛是圆正法界的事理因果的大智慧之人，所以他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成体，一切因果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四大构成的身体没有真实性，也是坚固妄想的产物啊，包括这个物质，我们认为是一个桌子，认为它是真实的，实际上它是我们一个坚固妄想的影子，它没有实在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在告诉我们，当一种物体在这个一种高速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系里面，就是它在这个一秒钟30万公里这样的接近光速的运行的时候，这个物质它的体积、它的长短、它的重量就会解体，就看不到，显现不出来。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整个的空间会缩短，所以时间空间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啊。用佛法来说是心不相应行法，是虚幻的东西。但是我们一些众生都被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的虚幻性给他骗了，认为它很真实，于是就为这个去奋斗，实际上都是假的啊。空间的概念是假的，空间的概念也是建立在我们凡夫众生虚妄的念头基础上的，包括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万亿刹土之遥远的这样的空间距离，也是建立我们的妄念的基础上的。如果离开妄念，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处，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空间的间隔。他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光一铸造，在弥陀的光明当中，为什么弹指间就去了，一念间就去了，伸手臂请就去了，这有空间的概念吗？没有啊。所以世界最神妙的是这个心啊，我们佛法最终就是指向这个心性。西方极乐世界不在我们的大方广的心之外，但是在我们的生灭心的这样的心意识当中，有10万亿刹土的 空间的概念。透过这个时空的参照系，我们即有念即虚幻来回归到我们的真实，回归到真实大方广的情况下，那么娑婆和净土打成一片。好，这些就是大乘佛法的基本的原理。从这里可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这才是有智慧的。现在我们很多的世界观都是颠倒的，有时由这个世界观所建立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颠倒的，于是才会导致我们这么多的痛苦。好，如果我们知道一切法尚且不离开我们当下众生这个戒耳一念的心性，尚且不离开我们当下一念的心，那怎么可以离开阿弥陀佛的那种切证法界本体的那种本体呢？阿弥陀佛是法界心，遍一切众生心相中，所以既能阿弥陀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所以它有法身显现的愿力也就遍一切处，没有遍不到的地方，没有遗漏的地方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好，那第二个问就是，如果阿弥陀佛的正道同一法身愿力也能遍一切处，那就肯定地狱也能变过去咯。那阿弥陀佛的愿力能够到地狱里面去，那为什么地狱还有受苦的众生在那里无量劫的受苦没有听闻到能够在地狱里面救出来的情况啊？好，来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就进一步讨论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能不能救已经落到地狱里面的关键是讲即将要落地狱的人可以救度，那么已经落到地狱的人能不能救度讨论这个问题好，首先从众生的自因自果来看你就从以近比远呢，先从近的比较熟悉的来比况一个比较远一点的一个问题的真相你现在到市场去看有屠宰场卖肉的聚集了很多的牛羊猪鸭鸡来杀，而且每天要杀多少的这些众生提供到餐桌上去供人吞食那杀生不能不好，有恶业，但是也没有听闻上能够止住这种杀业的呀。那人类杀业既能存在，杀因既能不能终止，那么地狱的果报那当然他要承受所以这个因果难逃，这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变没有变去它是两个问题虽然这个杀因具足他一定下地狱这个因果难逃，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还是变过去，变过去怎么样？是救度有缘的众生，佛不度无缘之人下面就讨论这么问题，这个阿弥陀佛能够救度第一众生但不是说一概救度，救度其中有缘的众生。好， 请看下面。譬如有人颇知经义，合佛妙心，而于身口意、身口身三口四等恶，成续习故，不能灭除。因不灭故，其人命中之时，不遇善友提讲念佛，直入地狱，于地狱中受无量苦，虽受诸苦，善因不灭，于诸苦事皆能造差，出境之心，即知是心，亦知身佛一体，以一体故，即知正是如来微妙清净之身，犹能觉了身佛义故，则当其人正受苦时，悉如梦似，了彼苦相，即是菩提。此心纯熟，无处谬，无错谬故，又能出彼多劫地狱疾苦之报，一时轻受。其人于是虽受众苦，得无苦相，凡其待受苦心，是以不求出离。以此妙解合佛心故，彼悉属成供养之佛，乃至成于名相所归敬佛，及经卷中所信解佛，或念弥陀机感相投之佛，彼佛则必如一解紧，还现如是广大如虚空量威德炽然光明之佛，相好神通，唯唯赫意，至彼地狱最上之顶啊，垂鼻弹指，慈音告斥。好，先看这个啊，好，这一段就是正面回答那些阿弥陀佛的愿力能不能救度那些啊地狱众生啊。地狱众生也有种种的业因下去的啊，这里就提出有一类众生，他生前曾经修行过佛法啊，了解大乘的经典之意啊，对这个啊这个经的不可思议的义理啊了然于胸，就是他的知见是有高妙的地方，但是由于他的烦恼重，在这个身口意三业当中啊，杀盗淫以及口业的四种当中，这些恶业他由于蓄势的蓄业重，哎，他还是照样去犯，由于这个习气严重啊，灭不掉，所以这样的恶业就使他在临命终时又正好预播到善知识跟他来介绍净土法门，没有产生信愿称名求生极乐的机会啊，这样他就直接就到了地狱了啊。这里主要是指那些修其他法门的这些众生，因为靠他的道理知道一点大乘的经典的义理，但是解决不了他的业力的厚重问题，那业力很厚重又造作身三口四的恶业，所以趁着这样的恶业到了地狱里面到了地狱里面受种种的苦啊啊，他的原来的杀盗淫的恶业口业的恶业，拔舌苦啊啊，这个根离苦啊，这些在啊佛堂里面被煮的苦，灰盒呀、啊、刀剑呢、啊、这些，反正地狱的苦太多了啊，那看的都胆战心惊了啊，都是对应的受啊受苦的，嗯，啊，这受无量苦。但是身体受种种的苦，但他内心这种修行佛法的善因他灭掉 啊，哎，他有智慧，在受地狱的种种苦行的时候，他能够照察当下这一念心，啊，知道这个地狱境界的现前也是他的恶业的这种孽识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啊，虽然是孽识的心变现地狱的境界，但是这个孽识的心的当体也跟佛是平等无二的，身佛一体的。啊，由于他知见到了这个程度，他也知道就在地狱的这样的巨苦的境界当中，也具足着如来微妙清净的法身。啊，他能了解这个本源上的跟佛一体的清净的法身，那么他在受地狱苦的时候，他就把它看成如梦如幻，好像在梦中受苦一样，啊，但没有真实能受啊之念啊，这就了达这样的地狱的苦的相状，就是菩提觉性。啊，那么他这种信解的心确实很纯熟啊，跟佛的这种义理没有相违背的，没相违背，这样的一个啊信解的心，就有灭罪的功能，就能本来按他的自身的恶业要在地狱受很长的劫数的疾苦，哎，这时候他就可以重罪轻受啊。所以虽然在地狱受种种的苦，但是他那种智慧的心了无苦相，而且从这里还能升起慈悲心，待地狱众生受苦之心啊，所以他能知道啊，地狱境界跟菩提觉性境界无二无别啊，也不需要求出离啊，就以这样微妙的大乘的理解跟佛心相应。就在这样的一个信解心当中，那佛就在依托他这样随顺他这样的心开始给他救度啊。那么他以前所曾供养的佛，乃至于他对哪尊佛曾经称过他的名号，对哪尊佛的想像啊佛像曾经做过皈依供养恭敬啊，以及他在经卷当中所读诵理解的佛啊，以及或者他念南无阿弥陀佛曾经念过南无阿弥陀佛的这种相应的佛，好，这些佛就在他的信解心当中就给他加持啊，哎，就随顺着他的信解的境界来显现啊，显现跟他的心性相应的那种佛像。如果他的信解的心广大，具有着般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里面，他所显现的佛身也就广大啊，广大像虚空亮那种威德巍巍至圣光明之佛啊，这些佛显现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种种的神通妙用啊，巍巍的这种威德啊光明赫意。好，那这个佛就来到他的地狱的最上之顶，就是他的顶上，顶上就垂下金色的手臂弹指啊，弹指就是啊，这个弹指表达一种救度的信号啊，那么来告知他啊，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光明啊，把他慈佛就把慈悲的这种救度的音声传达到地狱的底层啊，来用这种清净的梵音啊，佛的声音来告示给他赐定啊，告诉我们佛已经过来救你了啊。那么下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救度的方法，这些救度是怎样的神妙啊，且听下回分解。